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正在为即将推出的所谓第14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简称“十四五”规划展开宣传。当局声言欢迎中国网民就“十四五”规划编制踊跃提出意见，但在妄议中央及妄议习近平成为政治罪名的当今中国大陆，网民对中共及其领袖发出的指令除了歌功颂德之外，提出批评意见便意味着犯罪。与此同时，有研究者和批评者指出，所谓的“十四五”规划充满自相矛盾。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共中央将在10月下旬召开全体会议审议“十四五”规划，习近平就“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齐心协力把“十四五”规划编制好。为了落实习近平指示，“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自8月16日起开展网上意见征求。然而，中国网民对当局的“十四五”规划宣传反应冷淡。在观察家们看来，这种冷淡部分是来自中国公众对当局的宣传不感兴趣，部分则是来自中国当局对中国公众言论管制的严密和严酷，使公众即使有意见也难以发表，坚持发表意见的人则会受到当局的种种形式的处罚，其中包括禁言、删号、警察骚扰和威胁，甚至逮捕和判刑。在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地方，专家和评论家们普遍对中共透露出来的“十四五”规划内容表示不敢恭维。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乔治·马格纳斯是2018年出版的《红旗：习近平的中国为什么处于危险之中》一书的作者。马格纳斯就中共的“十四五”规划问题接受美国之音电子邮件采访，他对这一规划的评论是：十四五规划的可能追求的目标的最大障碍是其内涵的所谓双循环战略，这种战略将构成该规划的核心。截至目前，人们的理解是双循环战略包括维持中国的出口和外贸重点，但同时提升国内生产用于国内消费，因为后者要求提升消费工资在国内生产总值 GDP 当中的比重，而前者则要求压低或将这一比重保持在相对低的水平，习近平不能两者兼得。长期关注中国大陆问题的香港作家和评论家陶杰在评论中共即将推出“十四五”规划的时候表示，中国还是一个穷国，就业压力很大，几亿中国人基本生计都有困难，因此探索发展经济还应当是当今中国的重中之重的迫切任务。陶杰说，
要保护和发展民营经济，是不是要国家要继续对外开放啊，不能关起门来，关起门来啊，这样是行不通的。
在被问到中共所公布的“十四五”规划当中的所谓双循环战略是否是自相矛盾这个问题的时候，陶杰的见解是：
那也许矛盾，也许像毛泽东说，在矛盾里寻求统一，是不是？啊，那么现在也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比方讲这个中国的民间看见特朗普患了这个新冠状病毒。啊，到处呢都是欢欣鼓舞啊，一片庆祝，是不是？而且呢，很想特朗普啊早点死，是不是？那这些言论呢，你没有屏蔽啊，任由他们流通。但是同时，这个国家主席又希望这个特朗普健康会康复，这不矛盾吗？这个不矛盾吗？是不是？啊，我想这个是矛盾的。啊，中国这个矛盾的事情不止这么一两桩啊，很多事情都是矛盾的，啊，所以这面对这么多这个自相矛盾呢，我们有时候也看不透啊。
9月11日，习近平亲自出马为“十四五”规划做宣传，声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 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但已故的中国著名水利工程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的女儿黄肖露认为，只要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制度不变，中国的科技创新就不会有长足的发展。黄肖露说，
中国现在的所有的制度，这个集权制度啊，就是一个对经济科技发展的一个堵塞。
黄肖露说，他的父亲黄万里的经历非常典型地反映出，没有自由民主制度的保障，科技人员只能是中共当局的应声虫或可以随便打压迫害的对象。科学和科技创新无从谈起。黄万里1957年只是因为发表一篇短文，委婉地批评了中共不善于听取批评意见，并且在黄河三门峡水库建设问题上说了实话，指出那一建设工程将导致灾难，便接着受到无情的打击，成为中共前领袖毛泽东钦点的大右派，被迫害20多年。中共即将推出的第14个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中共领袖习近平亲自出马为14五规划做宣传，并声言科技创新将在中国未来发展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中国的科技发展前景到底如何？对这个问题，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马格纳斯通过电子邮件做出的回答是，我不怀疑中国可能在科学和工程学方面做得不错，其中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电动汽车、量子计算等等。苏联当年也做了很多事情，但我怀疑中国严酷的由上头中央控制的科研机构是否适宜于促成生产效率和创新的全面推广，从而使经济的各个部门，包括不会引人注目的部门受益，这事关强韧的科研机构灵活性和去中心化。已故的中国著名水利工程学专家黄万里教授的女儿黄肖露则直言不讳地表示，在习近平独裁统治下的中国，在强调思想统一和党领导一切的中国，真正的科技创新或进步是不可能的。黄肖露说，
不可能，他呼吁，一个是他呼吁的那种进步也可能就是一个抄袭加上自己有一点自己的东西再加上抄袭的，就像他如果就像他的那个博士论文那样的。
黄肖露在这里所指的习近平的博士论文是指2012年习近平在担任福建省省长期间在职获取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论文。许多观察家和批评者指出，在1970年代以工农兵大学生身份没有通过考试进入清华大学学化学工程的习近平，以标题为《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的论文获得法学博士学位，而那篇论文跟法律没有关系，明显是多篇没有学术含金量的文章拼凑而成，而且其中包括大段大段的稍加修改的他人文章的段落。博士论文涉嫌抄袭的消息曝光之后，习近平本人以及中共官方以及官方控制下的媒体一直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或解释。中共网络舆论管制当局则对网民谈论习近平博士论文涉嫌抄袭的言论进行全面的封杀，网民即使是以迂回曲折的不点名的方式进行的评论和讨论也遭到封杀。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